亲爱的耶稣，我们早晨的时候再一次的把罗马书这一段第五章来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你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你就与我们同在，圣灵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再一次的能够来领受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特别是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道路要怎么走？主啊，你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这一生不是白白浪费的，我们这一生不是没有方向的，我们这一生不是没有人带领的。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能够心里面清楚，脑子里面明白，并且我们也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借着今天你对我们的教训，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这一生的帮助，乃是因为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了，就帮助我们。我们把我们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好，讲义在那个在那里在椅子上，然后有两份。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范围哦，就是罗马书第五章。不知道大家上次有没有看一下我们的作业？我们作业等一下我会讲到，不过我们的作业大概把我们第五章里面的一些问题把它提出来，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这个第五章这一章里面到底对我们说什么。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来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啊，在这里，罗马书第五章是接着这个，最后第四章的最后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的最后一句话，好不好？罗马书第四章，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25节，我们一起来看。啊？我们用我们都有新译本吗？没有，瑞没有，好吧，那我们念和合本吧。我们和合本念一次，然后新译本念一次，好了，好，和合本来，请。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然后新译本，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去处死，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好，那这里是讲到说，耶稣他的死，他被交嘛，他被交就是说他被交给人，就钉十字架，也就是讲到耶稣的死。然后耶稣的死呢，就是为我们的过犯，啊，这个是很容易明白，就是说我们犯罪，然后耶稣死呢，他就替我们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那耶稣复活是叫我们称义，这句话是怎么解释呢？这个我们上次我们讲到说，其实这个不需要说好像特别说哦，耶稣死就是那个为了我们的罪死，那耶稣复活难道不是为了我们的罪复活吗？所以不需要这样去连了。但是他老师在这里他特别讲到一个耶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就表示说耶稣的复活呢，他对我们的信心是有一个帮助的。每当我们看到耶稣复活，就知道耶稣复活这一件事情之后呢，耶稣复活跟那个古往今来的人复活有什么不一样？耶稣复活，然后耶稣有没有叫死人复活？叫拉撒路复活。所以，耶稣之前有没有其他人复活过？有没有旧约有没有人复活？有啊，有谁？对嘛，以利沙也把那个什么，什么妇人的儿子那个让他复活了哦。所以耶稣的复活跟这些人的复活有什么不一样？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些人他们也复活，但是他们都后来又死了。所以耶稣的复活，他活了之后就没有再那个没有再死。所以耶稣的复活就是让我们去，哎，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相信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的耶稣是一个活的耶稣，是一个到今天还活着的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如果说他死掉，那这个就很难来对我们做见证。哎，他还活着哦，他还活着，他今天到今天还活着哦。他借着他怎么让我们知道他活着？ 他怎么知道让我们知道他活着？圣灵，圣灵让我们知道他还活着。所以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就成为我们称义的凭据。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复活叫我们能够称义。这个讲法就是当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耶稣复活，那我们看见耶稣的复活，我们相信，所以耶稣的复活使我们称义，就是这样子来的。耶稣复活使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以后，我们因信，我们就称义。那马丁路德他在解释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他就说，耶稣就好像一个耶稣的钉十字架，他就好像说，我们这个人有很多的这个罪，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他被交给了我们有很多的罪，我们就把这些罪呢，就交给这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耶稣，我们把我们的罪交给这个人，这个耶稣呢就把我们的罪拿去了，然后呢，耶稣再把他的义，就是他的一切的功劳、一切的好处，他再给我们。所以马丁路德他就讲到说，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他说这当中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交换。他说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罪把它交给耶稣，然后耶稣呢把他的义把它交给我们。他说这个真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一个交易哦。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烂东西给他，然后他把他的那个好东西，最好的来给我们。他说这是一个奇妙的交换，这真是一个 wonderful exchange。他就是真的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一个交换呢。那个好像那个我们跟神做生意，这个神他永远是这个做亏本生意啊。我们把最烂的交给他，然后呢他就把那个最好的交给我们，这是一个奇妙的交换。这个就是这里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他的死是为着我们的过犯，我们把过犯交给他，然后他的复活呢就把他的义把他的好处交给我们。所以第五章开始就要讲到说，这个因信称义这一件事情，我们把这个坏的东西交给他，然后好的东西交给我们。好，那这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子，这个因信称义到底是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第三章的后面讲到因信称义的定义，就是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然后呢，第四章就用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人的例子？亚伯拉罕的例子，然后让我们看到说，哦，原来什么叫做信心呢？因为信心这个东西，它不是理性的东西，它不是说我只要想通了我就能够信，哦，它也不是一种，当然它更不是一种感情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一时感情冲动我相信，等到下一分钟我感情不冲动我就不相信，所以它也没办法是一种感情的东西，甚至它也不是我意志力我所能够决定我要相信，然后我就能够相信的，我的意志力不能够控制我的信心，我的意志力可以控制一些事情，但是不能够控制我的信心，我不相信就是不相信，我相信就是相信，这个东西是我的意志力所不能够决定的。所以信心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必须用一个人的例子来向我们说明，就用亚伯拉罕的例子。哦，原来就是我们信心怎么个相信法呢？哦，原来就是到亚伯拉罕那个相像亚伯拉罕那样子相信。亚伯拉罕他所信的神是什么？是什么样的神？是死人复活，还有呢？使无变为有，使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我们相信呢，我们就是按着亚伯拉罕他那个使无变为有，使死人复活的这个信心，我们去相信。好，那讲完了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当中对犹太人他们相当熟悉的一个人物，所以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犹太人他们就能够明白了。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就还需要更多的来说明，就是说因信称义对我们来讲，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去接受这个因信称义。所以第五章开始，我们就开始介绍这个因信称义的观念，就是因信称义呢，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也经历到这个因信称义，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因信称义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我这个因信称义在我生命当中的作用？这个就是第五章，主要给我们的教训。我们一起来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念新译本，也可以念和合本，我们就看我们手上的圣经，我们就一起来念，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第五章开始呢，我们就讲到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的福气。这里讲到说，我们既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我们刚才解释过了，然后按照马丁路德他的解释，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坏的东西都交给神，然后神把所有的好东西交给我们，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然后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这样子一个交换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说，神对人有一个愤怒，神的怒显明在人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人犯罪，因为人犯罪，所以神的怒就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哦。所以神要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就是把挽回这个神的怒气。我们因信称义呢，这个交换，就是让神能够跟我们之间，神的这个怒气，他原来对我们这个罪人所发的怒气呢，这个时候就跟神和好，就能够解决这个神怒气的问题。那我们第一个把神的这个怒气给除去，第二个呢，又借着他得以因信得站在。得进入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啊，那这里是讲到说，我们因信，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所以因信称义呢，它不是说好像说，因信称义，然后呢，我们还要再加上什么行为，好像说人还要做什么好的事情，然后神再把一些好东西给我们。人要做更多的好事情，神再把更多的好事情给我们。他这种交换不是这种条件的交换，不是用我的行为去交换神的恩典。我们因信称义，神就把嘣，他就把所有的恩典给我们了。哦，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经常以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要做多少的好事，我们还要在教会里面有多积极的服事，然后传福音还要多带几个人信主，然后神他才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好像说我们必须要做，我们做了，神就给我们恩典；我们做了，神就给我们恩典。但在这里不是，他说我们因信称义就进到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就因信称义，我们所有的恩典，砰，他就通通给我们了。那也就是说，我们不这个观念呢，影响到不仅是影响到我们的服事，也影响到我们的祷告，甚至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需要说好像说等到我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才能够跟神去要。我们一信耶稣，神把就就把所有的做的好做的好东西，基本上就是我们生命所有的需要，他通通给我们的，我们生命所有的满足通通给我们的。我们的满足是什么？我们的满足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所缺少的就是神，就是上帝他自己，他满足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要求，他满足我们心里面一切的渴望，他满足我们心里面一切的一切的这个我们生命一切的目标。当我们把生命的目标我们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就满足我们这生命的要求，神就满足我们人生里面一切的需要。这并不是说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这个吃得饱穿得暖，然后那个也不生病，也不发生车祸，什么都没有了，乃是说 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莫名其妙的这一切东西，我们从前我们生活当中所缺乏这一切东西，莫名其妙的，我们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有一个人，当他相信耶稣之后，他就会跟我们说，诶，他觉得好快乐。特别是那个，你看那个相信耶稣第一天相信耶稣的人，他说我今天觉得很快乐。但是你说他觉得很快乐，到底他为什么觉得很快乐？他中了乐透吗？他怎么样吗？他就是觉得我今天觉得很快乐。我观察很多很多相信耶稣，他一相信耶稣，他就拿到这一份，所以他就开始去享受那个快乐。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是我我们不再是好像说我有什么需要，然后啊神啊，我再来跟你求，不是神他一下他已经给我什么东西了。我们可以说，我们甚至我们可以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如果今天我还有什么东西我还没得到的，你现在就给我，你现在就给我，不是说那个好像说等到我还要做什么，不用了，不用，不是这样子的，你现在就来满足我。他现在他就来满足我，满足我人生一切的需要，这就是我因信称义得到的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的，是不用功劳换取的，是因信称义就马上给我们的，所以因信称义他所给我们的这个道理是极大的一个丰富，而且这个这么大的丰富呢，是我们人所有的功劳不能够换取的，所以做基督徒之后，我们再去服事，再去行善，再去传福音，我们的动机再也不是为了恩典，为了神的这些恩典，这些东西我们已经有了哦，我们所有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这些，我们还缺什么东西，我们要去好像要去跟神交换，不是了，这些东西已经不成为我们的。如果有人滥用因信称义，这就是保罗后面要讲到的。我今天会讲到第五章的后面会讲到。对，没错。如果有人他信主之后，他又那个，又胡作非为，好像说神反正，
不一定要胡作非为，他就是说啊，我已经有了嘛。
反正然后，
我不需要，不是需要行为才能够得到，我就有啊，我就不需要做啊，对，你叫我们我就我已经有了，我知道啊，我不需要啊，
对，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后面要讲啊，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回应的问题，所以我做这些事情，我并不是我的动机不是说我没有所以我才去做，我做这些动机是我有。然后我回应这个回应神对我的这个恩典，有些人回应，有些人不回应，对，那你说回应的人是不是就吃亏了？不回应的人是不是就比较占便宜了？
但是我就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就三点，可不可以做一点？我知道，我只是说让其他人了解的，我了解，我了解。那当然这个也好，我说那除了这个以外，交给谁呢？找到以外，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做一点？
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因信称义就是跟你讲说，你得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你如果什么都不做，这些东西都给你了。你要做，你不是因为你还要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通通给你了。你要做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感动，对，这个是
希望你应该也得到，
我
就是想把它分享出去。
对，我这感动实在是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回应，所以这个东西已经不是说好像那个驴子啊，你拿一块萝卜在前面那个有没有？我们不需要为着那个东西来驱动我们，对，我们不是为了那个东西嘛，我们是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做，我们是因为我觉得很感恩，我有这个感觉。那如果说他没有这个感觉，我有一个感觉，就可能他还没有了解，他还没有感受到那个因信称义他所得到的那些东西。
他知道，
但是他没有他里面的知道，可能是只是一个对对，只是一个我跟他讲的时候，他说他知道，但是实际上他可能还没有得到，不是说还没有得到，就是说他得到，但是他不是，就是说他得到了，但是呢，他感受不到。一个爸爸爱孩子，爸爸爱孩子，孩子什么时候能够知道爸爸的爱？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对孩子很好，然后把他那个抚养长大，但是孩子到底什么时候知道我们对他全部的爱？我想真的不知道。我们有些孩子有没有长大了就飞啦，就自己去过他的生活啦，然后那个你说爸爸很爱你啊，不要去这种那个不要去做让爸爸失望的事情啊。那这个孩子他还是去做，那你说他不知道爸爸的爱吗？他知道啊，但是他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知道爸爸，能够完完全全知道爸爸的爱？我们不知道，就除非说，但是爸爸的爱已经给他了，他没有缺少，他没有缺少爸爸对他的爱，只是说他什么时候会知道爸爸这么样子的爱他？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知道。我们只是说这个孩子，我们相信说，当他知道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照着他今天的样子来活，他绝对会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但什么时候他会知道？我们只好让他按着他的时间。但是我们一个付出爱的人，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爱付出了。所以上帝也是这样，上帝他把他的爱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会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领受？其实是，当然啦，做爸爸的我们就只能够这样子了。但是做上帝的，上帝他有他的时间，他让我们能够知道。所以这一段后面就讲到说，我们站在啊，嗯。
那你现在讲了那么多，都是恩典和报告的领受，我就不明白，就是翻译到这个很长，他说就借着他可以见人现在所站在这恩典中，他并没有说是好像这些恩典中，就是我认为这个恩典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他为我们死，我们的罪赦，
对，
然后他为我们复活的称义，这只是个恩典。
嗯，
所以听以后那些人讲，我觉得是包括的，我是这么看，因为他讲的这个恩典，但是确实是什么，不是说这些恩典。那这些称，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你意思，你说好像说这个恩典呢，跟那个恩典，这里有一个。
他那个指的是这件事情，不是包括你说的什么我有什么古怪，不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因为是受因为神死了，我们罪得赦免。
嗯。
而且他为了说我们将来能够圣洁的生活，我们是靠着因信称义，靠着因信过圣洁的生活，靠圣灵。所以他复活使我们能有圣灵，那我们就能够保持那个就是义的生活，因为过去的罪已经赦免，以后想办法不要犯罪，犯了罪还能再得赦免，这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想是这个问题，好像跟那些什么我这个有那个有，我就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你世界的东西不重要，不重要，我是这么看。所以我觉得好像这里不太明白，这恩典都是指的，我觉得是这个。
就是说，这恩典，其实这恩典就是他这个这恩典就是讲到。
那这以后有许许多的好处，对不对？我们因信了耶稣以后，都能讲了很多的好处。
嗯。
这是具体来讲的。可是这个就是称义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总和这个救恩这件事情，就是他舍己死掉，然后再复活，就
他恩典他必须要是一个整个的一个 package， 他必须要。
里面具体内容才可以，有了这些东西才有。我记得他是指的就是他因为上十字架是得到那个成就。同时他复活是这个天地能力得以保存，能够继续下去。因为他如果死了没有复活就没有意义。那他如果是不赐下圣灵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消磨。我觉得他复活的根本对我来说，我为什么这么信耶稣？我自己考虑了很长的时间。我都没过来十几天才信。那我为什么信呢？就我不知道他复活这是真的还是假。因为如果信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就没什么指望，对不对？正因为他复活，我才相信天堂是真的。我相信我是他造的，我相信是我才能坚定我的信仰。否则我没法坚定。那怎么来使我这个生活当中不会绊倒呢？就是因为圣灵不断的引领。就像他刚才说的，有的人就是麻了就不付出了。那我想是因为，有的人是来信耶稣，是因为我什么都要嘛。那信耶稣有好处，我干嘛不要呢？你说比方说，这里是白的嘛。不要白不要嘛，给白的恩典，我平常的物质都装了，那装了我这东西带不走，我这样怎么办？那我要信个什么？我这样我还可以，就他们所说的印第安还有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吧？
对，世界上的要世界上的也要，天堂的也，天上的也要。
背起十字架的，他不是听证的，他是我要。
对。
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他就始终抓住你有。我阳间的就是所谓我看得见的我要，我看得见的我也要。
对啊，地上的也要，天上的也要。
我就不太容易。这里我还是有些问题。
对，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恩典的这个内容把它讲清楚，我们以为这个恩典它只是一种在天上的，将来我们才能够得到的，那我们的生命是很贫乏的，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现在进入。现在就得到了这个恩典，他这个东西他不是说神将来应许要给你，所以你在地上你还要暂时的来受一点苦，来做一点事情，然后将来得到神所给你的。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让他认识的很清楚，他会以为他在这世界上他还要去得一些这个世界上的，实际上他是比那些不信的人还可怜，因为第一他还要去追求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来满足自己，实际上这地上世界上面的东西是不能够满足人的，只有神只有上帝他自己，他把那个欲望放在我们里。说实在的，我们追求这世界上面的名利财富，这些人间的这些东西，是神把那个欲望放在我的里面，让我觉得我好像需要一些东西来填满我这个空。但是如果神他自己来填满了，我地上这些东西我已经不需要了，有，他也不是为了要填，没有，那个他也不会让我缺少什么。所以当他还觉得说我地上的也要，天上的也要，那么地上的这一份呢，就是表示说他要地上这一份的时候，就表示说他还没有完全的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他还没有完全明白他里面这个洞啊，只有上帝能填，别人不能填的，那个金子填不。
这跟重生有没有关系？跟那个重生圣灵进入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跟。
可能是这样，不然的话。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们怎么会知道？
我不知道跟重生有没有关系，因为我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来他到底重生还是没有重生。按照他的，也许是没有人跟他讲，也许他已经重生了，但是也许是没有人跟他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把他讲得很清楚。你相信耶稣，你就得到你人生一切的满足。没有人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跟他讲得很清楚，让他知道他的人生已经不需要再去为着世界上的这些事情来苦啊，苦，真是让其实是让他苦的，他不需要来受这些白白的受这些苦，然后呢， 或者是他根本没有重生，所以他没有办法来，他没有办法了解他因信称义到底得到了什么东西。
那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这个称义已经得到了。那像如果说这样子，就回到世界，那这样子神还是看他为称义吗？
神如果他真心相信，神还是看他为称义，只是说他称义之后，他没有去享受那个称义的好处，他把神的恩典把它当作一种装饰品放在旁边，然后他继续用他自己的努力、自己人的方法来充实他的人生，他还在神看来他还是得救的，神整个 package 都还在他那边，只是他不把它拿来用。
就是当初他信的时候，那个信以神就是以他当初那个信然后为凭据。
神是以对，神是以他的信心为凭据。他这里讲到说，我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就我在这个恩典当中已经，这恩典当中我已经站住了。站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这恩典当中，我不会再随处漂流了。我就在这里，他这个是站的意思。我在这里我就
如果他能站在
这里得着了，不一定，就是说他的，我们不能够从他的行为来看他到底是不是，我们不能够判断，我们只能够说他有那一份信心，但是他没有把他那一份信心来，他没有来使，他不知道他的信心有多宝贵，他没有来使用神所给他的这一份恩典。
那就是拜其他的偶像主席，比方说拜观音，或者别人就太多的神经，他就说我就是错的，别人帮助我，我赚了钱我就给你点，
没有很大的分别。
那他能得救吗？
他可以得救，只是说他是糊里糊涂的得救，他而且得救了这件事情来讲，对他的生，对他的今生来讲，没有发生任何实质的帮助。你如果往下看，患难。
那天说他们说，他说，你们做很多的事情，什么伊利当中我不认识你，我说你不认识他。他还付出了，他怎么不认识他？客观的人还不付出，你怎么来理解他的决定呢？
他说我不认识你，他并不是不，他说我不认识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跟你没有关系，就是说你做这些事情，那个你不要说是那个是我是那个跟我有关系，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就是说这些事情，那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得救，这个是从他的信心来做判断，他也许他有信心，只是说他的信心很软弱，跟到最后甚至看不出来这件事情，我真的看不出来，我如果说我们能够用任何一个标准来判断说啊，这个人他信主之后他那个信他能够不爱世界，爱上帝，爱到什么一个程度哦，爱世界多少，爱上帝多少，百分之几，那他就是称义的。那如果他爱上帝的百分比呢小一点，那他就是没有因信称义的。我没有办法用这样子一个标准来判断，我只能够说啊，信心，对，但是他那里讲的信心是那个称义之后的信心，他不是讲到那个因信称义的信心，所以这两个信心是不同的。雅各书那里是讲到我因信称义之后。如果说没有我的行为来做那个做见证的话，那我这个信心呢是一个假的信心，就是我这个信心是一个看不出来有的信心的，就是说他也不是说他从此以后他就没有，他就不见得说是指说他没有相信神的那个信那个因信称义的信心，乃是说他的这个信心就显不出来，所以说那是死的信心嘛，就是说这个人他的灵性的光景就好像死人一样，但是呢他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他是指植物人，我也不知道他是活的还是死的，所以这种东西呢，我只有到最后说好吧，上帝你自己说他是活的还是死的，我所以这个 这种边界的这一种人呢、啊，说实在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我们没有办法，对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很难判断这种临界点的到底他是在哪一边，生命迹象有多少，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太需要去管他，也不太那个就是不太需要去为他操心。如果神的恩典临到他，有一天他真的看见他所得到的这一份，他会觉得他过去所做的很荒唐。对，但是这个儿子什么时候悔改，什么时候回到父亲的身边，我们不知道，神有他的计划。如果说他没有这样这一份信心的话，后面我们会看到，他没有办法以患难为乐，他的生命没有办法从患难进到忍耐，进到盼望，进到那个不致羞耻，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一个没有这些。没有这些都没有这些改变的这些状态，那么后面第五节这里说神的圣灵浇灌在他的心里，这个就没有这件事情就不会成就了。所以我们愿意说按着这个我们领受了这个因信称义的恩典之后，我们愿意持守在这个恩典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恩典太好了，这恩典满足我人生一切的需要，即使是患难，即使是一些负面的，好像说把我人生的这些需要都把它拿去，即使这些负面的事情发生了，到最后我们所得到的是神的爱充充满满的去浇灌。这里是第一次罗马书第一次提到圣灵，就讲到圣灵所做的这件事情，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在因信称义的这一条路上，我们一直去领我们一直去领受这个恩典，我们明白这个恩典，而且我们活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即使经过患难，我们还持守在这个当中，神的圣灵的爱，我们不会那么清楚的了解神圣灵的爱，我们只会好像跟这个爱我们沾上一点边，看到别人领受这个爱，看到别人痛哭流涕，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领受这个圣灵的爱，这是这一段所讲的。所以你讲到说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是一个很有价值。为什么神他要用这么样子的一个丰盛的恩典来拯救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如果说你开的是一辆什么1989年的车哈，然后这辆车撞，然后你去保险公司说我要理赔，保险公司会说什么？你就偷已经什么偷就是说不用赔，不用那个不用修了，哦，就我赔你一笔钱就好了，不用修了。但你那个车如果是2007年的车哦，现在可能2008年的车撞了，那你要去保险公司，你要理赔，保险公司说，哇，这个车还有价值啊，我们要修。所以神他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要修，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是把我们偷就这样子，就这样不要了？因为这个生命很有价值，这个生命他要把我们的生命塑造。所以他这里讲到患难，如果我们再看第8章那里说，有谁能够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呢、啊？是困苦啊？是饥饿？是逼迫？是吃身肉体吗？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不能够与神的爱隔绝。我们看到，像神把这些事情他让我们经历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就是把我们这个生命，我们原先好像是在撒旦的那个手下，好像已经毁坏了，已经破损了。但是因为它很有价值，所以神他要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他要让我们经历这些患难，他要让我们经历这个修复的这个工作，然后呢，到最后我们能够被恢复，甚至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这个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这就是他给我们这个恩典。这如果说我们能够认识他所给我们的恩典，而且一直站在这个恩典当中，这个是他在这里他所要赐给我们的一个福气。好，然后第6到第10节呢，是讲到那个耶稣他为我们死，使我们与神和好。 我刚稍微解释到这个与神和好的这个观念，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是站在人与神之间的。第十节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与他和好。所以耶稣他是站在神与人之间的，人与神和好。当两方他两方哦，有仇恨的时候，我们说你们两边和好吧。我们条件是怎么样？甲方要去赦免乙方一切的罪，乙方呢也要去赦免，也要去饶恕甲方，就两边都要互相饶恕，哦。所以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很热心了，他说他要去中国宣教，那我们就说你到中国你要去地下教会还是要去那个三自教会？你要去地下的还是那个地上的？那他就说我两边都要去，我要让两边和好。我说你如果要让两边和好的话，除非你坐过20年的牢，你被打过，然后你被逼迫过，否则的话你不是那个人呐，啊，你不是那个人啊。所以你要讲和好，你不是说我说你们和好吧，你们两个就和好，不是，他们之间所有的欠，所有过去的亏欠，所有过去的那个伤痕，他们要我愿意，那个受过伤的人，他要站出来说我愿意跟你和好，我愿意跟你握手，否则的话，我们这些我们是没有资格的。所以什么叫做和好？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所拿去的是什么？我们前面讲过说，他所拿去的是神对人的这些愤怒不满。那么人对神的呢？人对神的愤怒和不满，人对神的这些怨恨发怒在谁？发泄在谁的身上呢？发泄在耶稣的身上，发泄在耶稣的身上。所以那些兵丁他们就用最粗鲁的话来辱骂他，对不对？然后他们把荆棘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然后他就拜他说啊，神的儿子啊，那个王啊，拜你。然后呢，他们就拿棍子来敲他的头，哦，然后噗，再吐唾沫在他脸上。就是人世间那个一切那个最丑恶的那个仇恨，把他发泄在神的儿子身上。所以他要拿去的是什么？拿去人对神的那个恨。你对神有多少的恨？你对神有多少的不满？我们的主，他愿意把它拿去，就是他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话可说了，因为那个坐过20年牢、那个被鞭打了，他已经站出来，他说：“我跟你和好。他”他代替神，他承受人所有的不满，所有对神的不满、羞辱，然后呢，他代替人承受神对人所有的不满，还有愤怒，让两边能够和好。这个是第十节所讲到的。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我们能够这么仇恨，人跟神之间，人恨神，神恨人，这个关系能够改变。我们不要讲别人了，讲我们自己。当我不信神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但是如今我们能够俯伏敬拜，是因为耶稣他做了那个和好的工作。这个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讲的。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我就讲到最后，因为后面这一段有一点难哦。我们这一段我们要了解的话，我们一定要了解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二节。我们念和合本好了，来，请。这就是用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荣。对，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我们念第十二节。啊，好，义人是谁啊？亚当，good。好，好，好，所以。这件事情我要解释亚当夏娃。亚当怎么犯罪的？夏娃叫他吃的。那夏娃怎么犯罪的？蛇引诱他的。 说什么犯罪呢？所以亚当怎么犯罪的？说实在的，我们不能够说。我，这就是亚当的罪哈。亚当犯罪了以后，他说是谁？他是夏娃嘛？夏娃就说是蛇吧？蛇没有人说，所以蛇就被神吃了，那个要爬一地上吃土。所以我不能够这样讲啊，我不能够说亚当为什么犯罪，因为夏娃叫他犯罪。亚当犯罪是因为亚当他堕落，哦，亚当他自己他有自由意志，他自己选择去堕落，所以他犯罪。这个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的定义，就是说这个罪他不是因为蛇引诱他，然后他犯罪了，然后他就说啊，那因为我受到引诱所以我犯罪，没，你亚当犯罪是亚当自己的事情，他不可以说推到其他的人身上。那为什么不说是夏娃呢？因为亚当第一个被造，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所以亚当代表夏娃，哦，不是夏娃代表亚当。所以虽然是夏娃先犯罪，但是呢，亚当不能够怪夏娃，因为亚当犯罪是亚当自己的责任，对不对？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是亚当，而且他不能够把他推到蛇，所以他推不掉亚当，他有自由意志，他选择犯罪，他可以犯罪，他可以不犯罪，他选择犯罪，哦，有人。诱惑不是他犯罪的原因，是他选择是他的原因。对，这是亚当。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就是说，当我们每一个我们在做犯罪、不犯罪，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我们选择罪。所以罪是我的选择，我不能够把它推到别人的身上，是我的选择。哦，所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第一，这是我的选择，不就我这个时候我就是不能够把这个罪这件事情怪到别人的身上，罪是我的选择哦，不能够说我受到引诱，这个试探太大，这个世界太黑暗，这个社会太败落了，我的同学太坏了都不行，这是我的责任，我的爸爸妈妈我不能够把他推到这里，我的责任哦，这是罪从一人入到世界的原因。今天的你看今天心理学多糟糕，今天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法律多糟糕，他犯了罪，我们就说因为他的父母，他的怎么怎么怎么，真的，对，真是很糟糕啊！罪，不要怪别人，就是我，因为我用我的自由意志，我去选择那个犯罪，这就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所以这是第十二节到这里，到这里所讲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就是说死是从罪的罪，亚当神跟他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那亚当吃的日子有没有死？灵里面死了没有啊？没有啊，后来神没有啊，他灵隔绝，他怎么还能够跟神交通呢？他怎么还能够他亚当他后来他神有没有跟他说？那他灵还活，没有灵怎么能够跟神交通啊？哦，没有我们说。其实我不赞成人有灵魂体了，不过就按照那一种人有灵魂体的说法，灵的作用是与神交通嘛。那亚当吃了果子之后，他还在与神交通啊。神还说亚当你在哪里，对不对？然后后来亚当他出了伊甸园之后，他还在敬拜神呢。所以亚当他到底什么东西死了？到底什么东西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些思考，他这里他不是说他你吃的日子你就 physically 你必定死，哎，说你吃的日子那个死的那个种子就进到了你的身上，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说你吃了日子之后你这个人你就注定你就必定要死，那个死的那个种子就进到他的身上，所以这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就是说他就把那个死就 死的种子就从亚当开始就传到众人。那么我们这些人都是从亚当，都是亚当生的。我现在我只讲结论，我都不讲这当中怎么来的。亚当他是我们的代表，他是全人类的代表。就好像最适当的比喻呢，就好像那个日本天皇，哦，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宣战，是谁宣战？日本天皇宣战，对不对？日本是天皇，他宣战要打那个打什么盟军呢、哦？所以他就轰炸那个珍珠港，对不对？日本天皇宣战，然后投降的时候是谁投？谁去投降啊？日本投降是谁投降？也是天皇去投降嘛，哦，也是天皇去投降。天皇在那个哪里啊？在美国的那个军舰上面，对，那个航空母舰上面，然后签字，不是在美国的，不是在日本的本土哈，不是美国人跑到日本去跟他签字，不是，他没有资格，就是说你的天皇，你现在是一个战败国的身份，你就在这个盟军的这个土地上面跟我们签字，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日本天皇投降，所有的这些日本人呢就投降了，日本天皇宣战，所有的日本人呢就打仗，所以天皇呢就代表日本人。那没有一个日本军说天皇投降了，那我们还要继续打，那他还可以继续打啊，他还躲在南洋啊，他躲了几年呢、啊？躲了五十年还是几年？没有后辈啊，那他自己说他还在打仗，但是过几十年以后，那个就会有人去找那个老兵，跟他说不用打啦，你们的那个王已经投降了，那个录音带放给他听哦，那个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当然是用日本话讲，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放给他听，他就投降了嘛，他就不打了嘛，所以这就是我们亚当犯罪，他就代表我们成为罪人，他这个罪人罪就传到我们的身上，这个呢叫做什么罪？啊？原罪，对，原罪，这就是原罪的观念，哦，所以。基督教有这个原罪的观念，就是从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边来的。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不是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所以那个我们成为罪人，是因为亚当犯罪，他就把这个罪带给我们，所以我们大家都成为罪人，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身份，叫做我是罪人，哦，为什么？因为亚当他代表我们，把这个罪来把这个罪呢就带到我们的身上，把原罪带给我们，哦，这是第十二节。所以亚当犯的罪呢，那我们众人我们就成为罪人，我们就成为那个从亚我们就成为那个亚当的后代。然后呢，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啊，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五节，一起念到第十七节好了。好，请。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就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人，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好，这里就是这一段最难懂的地方了。我们说亚当犯罪，所以所有的人呢，他就把原罪呢带给所有的人，然后基督呢 我们刚才说基督死而复活，然后他就把所有的称义带给我们所有的人，哦，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人类我们就发现有两个源头，第一个源头叫做亚当，第二源头叫做基督。那么亚当呢，他把罪带给我们，这个是很好很好了解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就带着原罪，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小孩子，就是小罪人，大人就是大罪人啊，所以我们都是罪人啊，是亚当的后代。那么从基督而来的这观念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那个，怎么样子能够成为属于基督的呢？在这里跟我们讲说，神的恩典，第十五节说，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要加倍的临到众人。就讲到说，从基督而来的，要让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得到基督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神的恩典要临到我们。神的恩典是怎么临到我们的？神的恩典，我们刚才说好东西怎么临到我们的？
耶稣就是我们相信。
对呀，我就是我们相信啊，就是因信称义啊。所以我们当我们相信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从基督而来的这个称义。所以我在神的眼中，这个世界上就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在亚当里的人，一种人是在基督里的人。还有没有第三种人？有没有在那个穆罕默德里的人？有没有在所有的人呢，都是在亚当里面，你不必再创造一种，就是在亚当里面，不在基督里，就在亚当里面，没有第三种，就是这两种人。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称义的意义，就是我们原本我们是在亚当里，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这个身份的范围改变了。刚刚讲到说，我们有原罪。原罪是什么？原罪就是上帝他本来他我们被创造的时候，本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犯罪不犯罪，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事情。原罪就是让你遇到试探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拒绝。是的，我的理性还可以选择，我头脑还可以选择，但是我已经没有能力了。我的怎么讲？我的头脑还想往这边，往左边走，但是我的脚呢，就不由自主的去犯罪了，这就是原罪所带给我的影响。基督来，他就第一个他要解决的就是这个罪的问题，就是他要把我们的这个原罪给除去。所以基督来，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原罪，从亚当而来的那个罪，那个罪带给我们咒诅，让我们不能够自由的去选择，让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必定要去选择那个犯罪。基督来，他把这个罪的这个咒诅给除去了，让我们能够自由的选择，让我们选择在做这个善与恶，那个义，那个称义以及犯罪这些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选择那个称义的道路。这个是基督他把义带给我们。这个首先他让我们这个被捆绑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释放。所以这里是讲到这个基督他把这个从亚当而来的这个咒诅呢给除去。因为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他要称我们为义，他不是说我们偷东西他赦免我们，但是呢说谎他不赦免，这个他没有办法称我们为义。他就是我们偷东西他也要赦免，我们说谎他也要赦免，然后我们那个敲诈别人他也要赦免，我们对人没有爱心他也要赦免，就我所有的这些过犯他都要赦免，这个才叫做称义。所以犯罪呢，他一次犯罪他一口吃下去，所有的后代子孙通通犯罪， 亚当代表我们一下子所有的人都犯罪，那基督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我们，他要我们，我们的这些罪，他所有的所有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将来所犯的罪，现在所犯的罪，他都要赦免。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哦。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担忧，就是我做了基督徒之后，那个万一我前几个礼拜在那个神学院上课，那有一个老美，他很风趣，他说他从前呢觉得说，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告诉他说，你这个阴性称义啊，就是说你如果做坏事的时候，你这个阴性称义就没有了，你只要犯罪了，你就不是义人了。所以你要赶快去悔改，然后赶快再回去相信，要不然的话你就不是阴性称义了，你又回到这个罪的位置了。那他说，所以他觉得他活得很痛苦，为什么？他生怕有一天他跌倒了，然后他正在跌倒，他是讲出一句脏话，然后他就死掉了，他没有机会悔改了，所以他很紧张啊。所以最好那个信主的时间是什么呢？是他快要死了，然后他躺在病床上面，然后问，然后那个牧师问他要不要信耶稣，我要，然后就死掉了啊，那保证他上天堂。他这当中的时间真的是很惶恐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阴性称义就是说，耶稣他不但我过去的罪赦免，而且我未来的罪他也赦免了，这是保证我所有的罪都洗清了。不是说耶稣来，我死之前，哇，糟糕，我正在犯罪，然后死掉了，那怎么办？不是，他赦免我们的罪，他就是过去将来的罪，他通通赦免，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是保证这个义的地位。就是说这许多的过犯呢，一定要包括将来的过犯，一定要包括我从现在我从信主之后到我死之前所有的过犯，它都要包括。这个是阴性称义主要加给我们的，这个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所要得着的。所以整个这个罗马书第五章以后，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在基督里面这个观念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观念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说，哎，那信了耶稣之后犯罪怎么办？你看第六章哦，我们还可以人在罪中吗？我们恩典显多吗？这个你看这个怎么会那个做基督徒之后还犯罪呢？那犯了罪之后是不是基督徒呢？你以为保罗他在讲这个问题？不是，保罗他在讲在基督里这个问题。他讲在基督里这件事情，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以称义，然后这个罪怎么样子，这个罪怎么样子在跟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这个是第六章所讲到的。是的，因为我们还生活在一个会犯罪的一个肉体当中，我们的世界还是在犯罪，所以当我们受到这个罪的影响的时候，记住一个观念，我在基督里，我不在亚当里面，我已经从亚当的这个范围里面已经到了基督这个范围里面了。所以我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看罪跟我在这两个之间这样子骑墙派在看罪，是那个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如果在这中间，我有的时候我在这边，有的时候在那边，我真的是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什么时候在哪一边。但是我如果知道我在这一边的话，我看罪，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对罪的那个方法是不一样的，我面对试探的时候，我的决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基督里这个观念呢是非常的重要，是整个贯穿。我们读我自己以前读罗马书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个观念，所以从这个罗马书第五六七章啊。越读越糊涂哦，那个怎么讲的这些罪，而且更让人 confuse 的是，你从第五章开始呢，你看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这个你然后那个你会觉得这个罪哦，好像是已经变成一个活神活现的一个 一个拟人化的一个位格，有位格的这个东西哦。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根本就看得更觉得好像不知道这个罪，他到底为什么要用这样子一个方法来跟我讲罪到底是什么？我到最后我都搞不太清楚，好像他你又会被罪所挟持，又会做罪的奴仆哦。所以这个罪好像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一个拟人化的一个位格，那越看就越不明白。但是我如果说从一个在基督里这个观念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原来他是在讲这一回事，原来他是在讲，当我不在亚当里，当我在基督里的时候，那么他会带给我什么样子的影响？他会带给我生命什么样子的改变？他会这个罪这个。为什么？所以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保罗他要用这个活人活那个活神活现的这个罪，来好像在跟我对话，跟我交通，然后跟我打架。原来呢，因为我在基督里面的时候，这个罪呢，它就不是那个像原先那样子的死死板板的一个我犯了罪，然后我就犯了这个律法第几章第几节，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跟我在征战，跟我在拉扯，在我的生命当中，慢慢的要被我打，慢慢的要被我那个除去的一个对象。好了，那我讲的很快啊，因为我知道一定讲不完，所以我今天讲义发的比较多，所以大家回去可以看讲义。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我们在早晨的时间，我们把这一段罗马书很困难的一段，我们就这样子的，来思考。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在这一段上面，我们所人生所经历的，说实在的，比我们所看到的还要重要。我们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读到的这一切，不是在我们的理智上面，而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面对罪恶、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能力，说我不在亚当里面，我在基督里面。那个试探对我来讲已经没有能力，没有从前的那一种能力了。主啊，已经是不能够叫我死的那个能力了。是的，我会失败，我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有。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身份能够保证我在面对罪的时候我能够胜过。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因为在后面的圣经当中，你要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就使我们的心窍被打开，眼目被照明，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有问题的我们继续讨论。